听了张廷玉一眼，季云略一扶阳已经一起。
老向的文章学生焉敢不读，
他已经听出来这个张廷玉压根儿就不服乾隆对他的惩戒，这么个心思硬撑，后祸更不可测。因笑着说，
啊，好像是论三老五更的那一篇吧，啊，还有老向在承德避暑山庄写的承德居记，啊，也是拜读了的。学生孟浪冒请这两篇文章，还请老向自读自审，或者更好，呵呵，当然学生也还要再拜读，就是当朝秉政助攻，读一读也会大有裨益的。
按三老五更出自李文王世子，意为正直刚柔之老臣，即三老，应知五事，即貌言事听思，为此三五之德的奇臣志士，天子应该以父兄养之，以为天下孝悌示范。康熙朝名臣汤斌致仕退休，圣祖引用这一古礼，言及汤斌享用此种优遇。张廷玉当时辅助机书，深恐汤斌因福得祸，写了《论三老五更》这篇文章，感悟圣祖，认为时移世易，情势不同，礼法也应变通适应，认为当今之事无人能当此礼。汤斌终身因此荣储不衰，身后世名文正为诸号之冠。但事出久远，张廷玉自己已忘了文章主旨，只记得三老五更的原意，经纪云提起，顿时知道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立刻显得不安起来，支吾着说道，
在人臣自然应该训辞，在君主另是一番道理情分，我岂敢以此自居呢？我是想先帝，不说这个啊，不说这个，总之是我自己一误在错，辜负圣上洪恩，雷霆雨露任由主上挥使，我是知罪的了。
阿贵虽然不全懂他们的对话，也看出张廷玉神色狼狈，说的驴唇不对马嘴，心里不禁暗笑，表面却是满脸的恭敬。
老相不要不安，我们不是奉旨，是学生拜访老师，私下交心嘛。
话未说完，听得院外学生坨坨，隔门望去，却是乾隆唯一的弟弟和亲王弘昼进院来了。三个人便忙起身相迎，和珅早已伏身在地叩头行礼，院中守护的太监衙役们也都呼的一声就跪倒了，齐声说道，
给王爷请安。弘昼三十四五的年纪，略显瘦一点，气色却是甚好，走起路来脚步生风，半点病容也没有，却已经给自己办过三次丧事，也一般的买翻神主，鼓吹丧言，一般的白纸素幔封门，死人独坐灵棚听家人假嚎，自古旁若无人巨案大吃，是乾隆朝出了名的荒唐王爷。乾隆兄弟十人，长成的仅这一个弟弟，存了十分慨涕之情，只是传旨办差，简洁一办的事叫他来办，军国经济重务从不找他，而又失误， 也只和把叫去兄弟私话，绝不公然伤他的面子。偏是这洪昼小事散漫不羁，稍大点的事半点也不糊涂，因此荒唐归荒唐，御史们仅只私下异议，却挑不出大毛病，没人敢到乾隆跟前饶舌。
和珅还是头一次见位分这样高的人，心想不知怎样个体态尊贵，荣华庄敬法。偷眼瞄去，却见洪昼剃得齐明发亮的头，一条辫子在脖子上盘了两个圈，粗葛布垫青短衫，不遮膝盖，却穿着天青凝绸裤子，裤脚挽得老高，赤脚片子洗得白净，蹬着露头草履走起路来踢踏踢踏直响。再细看，两个大拇脚趾上还各套着个大铁扳指。和珅忍不住低伏了头偷笑，洪昼却一眼瞧见了，手里扇着草帽子笑骂道：
妈的，要笑还不敢放声。
张廷玉已隆隆中中跪下请安，说道：
罪臣张廷玉问王爷安好。好好好好好。
洪昼笑嘻嘻的一把挽起张廷玉。
哎，没有免你的职嘛，皇上还是一口一个横陈嘛。啊，阿贵也起来吧。纪晓岚，你笑什么呀？你欠我的字写了没有啊？
纪云起身又打个签儿，笑着说：
我呀，是笑王爷这身行头，于乔耕读四不像，跟您的这几位啊也眼熟得很，不是太监也不是家人，这是魁官，这位是宝官，这位是茄官，是家戏班子里头的丫头们女扮男装了。还有您脚上带两个扳指，是做墨事用的呀。哦，请请请，外头热，咱们里头说话。
洪昼呵呵笑着一边进屋一边不停口说话。
我来串门子，又不传旨，这么热的天儿，装王爷幌子做嘛的呀？这些小丫头他们在我园子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门坏了闹着想跟我街上溜溜。我说你们打扮起来，哈哈哈哈，你瞧还真行，长髓啊没这个韵味，太监呢没这个嗓门，莺啼燕泥跟我说话多提精神呢。脚上带扳指是太医说的方子，这些天心火旺，说得用线扶了大脚趾，我想用扳指不是更好吗？就戴上了。
一头说一头落座，张家仆人早端过一杯茶来。洪昼只喝了一口，皱眉说道：
水不好，不是玉泉山的，这茶叶也沉了，人呢不就那回事嘛，事易为贵，对吧张香？
他突然问张廷玉。他这一阵说笑搅和，本来郑重沉闷的气氛顿时被一扫而光，张廷玉的心绪也轻松了许多，叹了一口气自适的一笑说：
王爷真会开玩笑，我如今这个地步谁拿玉泉水给我呀？还论什么新茶陈茶，方才还和二位说话，官嘛我是绝技要辞的，要回我桐城老家山明水秀间渔樵耕读，皇上能恩允就是我的福了。河南原来那个总督王世俊，你们知道不啊？ 在位时起居霸座，堂呼皆诺的官架子最大。去年前度去贵州绕道访他，现在真成了个老樵夫，70岁的人了，腰里插个斧头，肩上扛着扁担，满脸离黑，满手老茧。问起任上做官的事啊，哈哈哈哈，一概都记不得了。养一体，居一气，情势变了，人不变也不成。过几年你们到桐城，我不定是个渔夫呢。
说吧，莞尔而笑。洪昼听得认真，听完又是一脸嬉笑。
你呀，你哪里也不要去，皇上舍不得你，我也闲得发慌，想有个玩伴呢。是非都从心头起，这还是早年你教给我的吗？你我都不是自由人，想试一先得试了皇上的意，不是吗？啊，别老是那么沮丧懊恼，一脸苦相啊，就算北京是桐城就是了。你与我瞧，大郎庙、西山、西海子、圆明园，咱们逛去，趁着能走动，不定啊去潭柘寺住上几日，和老和尚下棋呀。我是王爷，你还是你的40年太平宰相，多惬意，多好玩啊。《易经》里头说，吉凶回吝皆生乎动，不是你常讲的吗？啊，咱们不动，哪儿来的全都是福气啊。
说罢哈哈大笑，又吩咐跟来的侍女，
花官，叫这里管事的太监进来。
那花官英宁答应一声去了。洪昼外表放浪形骸，内里伶俐精明，张廷玉了如指掌，纪云和阿贵却是头一次领教，心中却暗自接呀。阿贵瞄一眼跟着花官进来的太监，笑着说，
人都说您是潇洒王爷，果然呢，洒脱超俗啊。
洪昼笑容不改，又转脸问纪云，
嗯，当了军机大臣还要拍马屁啊？嗯，明明是荒唐嘛，鳄鱼。嗯，我托你给我寻一套全本《红楼梦》，你弄了没有啊？你管着收集天下图书的事，连这点的事都办不来？
张廷玉在旁说道，
若成有30回抄本呢、啊？听说傅六爷和怡亲王府有全本，王爷要看，那还不容易吗？
洪昼头摇的拨浪鼓似的，说道：“
哎，都不全，都不全，我要看全本全套的。老纪啊，你给我弄来。”
纪云却是一听《红楼梦》，心里就犯腻味。但洪昼说这件事儿已经是第三次了，胭脂背后没有更大的文章，倒起了警觉，因试探着说道，
红楼梦，非经非史，非子非集，我是久仰了，却从没读过啊。不过和聊斋一样，供人玩笑破闷的才子之笔罢了，没有一句警示教师的正经话。王爷既要看，学生留心访查就是。市面上并没有全套的，听说曹雪芹的遗孀还在北京，我试着查一查。
黄昼点点头，却问那进来的太监，
你是这里的头，叫什么名字？
那太监忙叩头回话，
是奴才叫高凤舞。
洪昼不易觉察地微微摇头说，
保定人，你爹妈可真能耐，给你起这么雅的名，你配吗？
高凤吾连连叩头，说道：
是是，奴才不配，不配。听奴才的妈说，奴才落草时，奴才的爹做了个梦，有个凤凰落到我们家梧桐树上，就起了这个名了。
众人不禁轰然大笑。洪昼说道：
回头我叫内务府给你改名字，太监不许叫得这么好听。我交代几件事，你即刻就办。
是。
这里所有坊间全部起封，所有文书案卷、公文御批奏折转到皇室城。
这
内务府的人还有顺天府的人统统退出张府大院，不许进院滋扰，不许刁难盘查来看望张相的官员，不许阻拦张府人出入，查抄翻乱了的私财物品要物归原处。
这其实是解除了张府一切禁令，这也不许那也不许，那一圈太监衙役守在大门口做什么营生啊？高凤吾不禁嗫嚅，答应着事，炸着胆子问道：
那奴才们的差事是？
哼，是你妈的蛋！看看，把相府翻成什么样了？石头有够你们忙一阵子的了。对了，长相每天两车玉泉水，还照例供应，这差事也暂归你们。至于以后嘛，自然还有旨意，这不是你操心的事。
这
滚吧。
这
洪昼这边起身向张廷玉告辞，谆谆嘱咐了许多，荣阳保重，时时向皇上请安，顺时听命，淡泊宁静之类的话头。话未说完，却见养心殿太监王耻进来，因笑着问：
王八尺，你来什么事啊？主子又有旨意吗？
王耻冲洪昼赔了个笑说：
皇上去了岳中祈府，叫奴才穿阿贵中堂过去，六步里跑了个遍，才知道来了张相这儿，这就请贵中堂赶紧过去。
阿贵忙躬身说道：
是，我这就去。
洪昼说：
骑我的马吧，快些。你再回西华门坐轿，折腾到什么时辰了？
阿贵答应着，向张廷玉微一致礼，便匆匆去了。张廷玉不无感慨地说道：
哎，我进南书房啊，也是他这个年纪吧。嘿嘿，哎，轮到下一代出力的时候了。
洪昼只一笑，却对纪云说：
给你送两条金花火腿啊，给我写的字快送来。听说你要请马二垮子他们吃酒，别忘了本王。至于《红楼梦》，你那个说头有偏颇的，百色百味，个人好恶不同。我看《红楼梦》可以与你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各分春色，你不要瞎猜疑。没听人说，世子不阅《红楼梦》，读尽诗书也枉然吗？有人说，荒唐王爷爱附庸风雅。我说，附庸风雅总比附庸市侩好点吧。
当下三人在屋门口立谈了片刻，也就各自散去不提。